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我们已经连续两天收听了林峰牧师和何仲科医生苏菲云博士他们夫妻之间的访谈。哇，真的是看到了一副非常和谐非常甜蜜的婚姻的画卷。这真的是神起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那美好的心意，因为神要我们在婚姻当中彼此相爱，享受神给我们的赐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邀请您继续来进入我们的亲情会客室。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了何仲科医生跟苏菲云博士来到我们当中，来继续的谈他们的人生智慧。那么在前面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婚姻爱情的故事哈，从十岁开始的两小有猜的几十年的婚姻哈。那么我们也听到了他们对于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婚姻难题，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方案，他们所给我们指出的一条出路。但是我知道在他们两位的婚姻生活当中呢，有一个他们很骄傲的事情，或者说很自豪的事情啊，他们两位呢生养了四个很聪明很有天才很成功的儿女，都是在十岁上下九到十二岁这个年纪考入了华盛顿大学的少年班哈，那这个应该是非常聪明非常了不起的孩子了。可不可以先谈谈你们的孩子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其实我们呢也是傻傻的，你知道我自己是医生哈，因为处理很多孩子嘛，也家庭嘛，他也是生物化学的博士哈，但是呢这个大儿子生下来的时候呢咱们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但是其实呢他小小的他已经会认字了，那么所以呢就自学啊，这个一般的孩子们是没有的，那我们就觉得他大概是普通吧，所以不晓得。不长话短说了，后来呢一开始进幼儿园的时候就出了问题了，因为他的智商跟了解度啊比那个同学们高好几倍。举个例子吧，有一次呢，他们呢就老师在讲解关于那个抽烟的坏处，那么他就站起来了，诸位同学，你们应该知道，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从香烟里面就出来了30多样的毒气，那么就一个一个这样读出来，那么自然那些。六岁的
连老师都不知道，
我连老师都不知道，那个六岁的娃娃更坐在那里就不知道在这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老师就叫他坐下起来了，我心里觉得好冤枉，这么好的资讯为什么你们不想知道呢？所以这个是他的问题。不过长话短说了，后来我们跟他那个各种的安排了校区的心理学家跟他测试了，后来呢到了那个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又测过之后呢最终呢是鉴定他是智商是220，
那
是很高的
智商，
是很高的。那么所以我们说哦原来是这样的，那因为这个样子啊，很对三个 那个弟弟妹妹了，就比较留意了。
嗯，
那么就开始呢，就继续的下去。所以事实上呢，在美国呢有一个弗金森斯大学啊 ，Johns Hopkins 大学，他们有一个叫做 Talent Search， 就是找天才的这个鉴别班呢。那么都是找一些12岁以下的去考，那个应该是高考吧哈。那么一般的中学生呢，就是70%左右了。那么这些娃娃呢，需要差不多大概起码90吧才可以就入围的。那么我们四个孩子呢，所以他们各自那一年呢，是美国北美洲，不是当美国西岸的那个冠军。那就是包括加拿大了，所以那如今呢，在那个 program 里面呢，一家有四个的呢，还是只有我们这家，所以你看这不容易啊，
一家四天才，
因为你想想看呢，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呢，我大儿子那个时候去考的时候应该是
十二三岁
啊，所以他现在就51岁了，这就几乎40年了，还是只有我们这家是四个。那么所以呢，确实是很少见的。那么但是我们呢，有人问，那你怎么处理四个天才呢？很简单，我们有人生的说明书，也有宇宙的真理，对不对？那么我们更有一个得力的源头，
是
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
是
要发出莫大的能力，
是
显出这一切都是出于谁？
出于神。
出于神，哈利路亚，赞美主。
是，苏博士，您怎么看您的这四个宝贝的孩子？您觉得是不是他们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的天才？
刚刚有人问我，
嗯，
天才跟平凡，有什么分别？
嗯，
我说我们华人最聪明了，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天生我才，
必有用”，
我们所有的才干都是天给的。
是。
所以既然知道所有才干都是天给的、
嗯、
所有的人都是天才。我刚才讲说你不要看那个所谓唐氏症、唐氏综合症、以为他是低能儿，他有他的天分。我们遇见很多这个唐氏综合症的，他们最大的天分是懂得爱呀、很多那个考试考得多好的博士的不会爱、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天分，而你说我们的孩子是天才啊，比如说我举例子，我的老大，什么天才？有一次体育堂，回来我问他说：“今天玩什么？”他说：“踢足球。”我说：“你喜欢吗？”他说：“我没有碰到球。”所以你要说哪一方面的天才，对不对？他踢足球了，他连球都没有碰到嘛。
你还记得吗？那回在电视台上访问，因为那个尹信啊，你什么东西不会做呢？你是不是一样都会做？他说我不会吃饭。
啊，真的？
真的。哎呀，小的时候喂他吃饭好痛苦啊。
因为还不会读书的时候，我们不懂嘛。他就喜欢拆开的玩具，拆了再放在一起的，所以为什么要他吃饭呢？我就买很多可以拆的，但是要便宜的，因为他拆了两次就没兴趣嘛，所以他说他不会吃饭嘛，那结果呢，他也帮助我们，因为他2岁多开始看书，一天到晚看书，吃饭也不吃了，所以不会吃饭嘛，所以我们才规定说吃饭的时候没有人看书，没有人看报纸，
一家人聊天，
对，一定要聊天。
没有人看电视，我们只可以做两件事，
沟通的事情。
一个嘴巴只可以做两件事，要不是吃饭，就是要讲话，
是
对吗？所以他也帮助我们啊。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枝。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枝。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它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它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哦，这人就多结果子哦。我要用我的嘴唇成为我的果子，诉说你慈爱的恩典。我要用我的双手成为我的果子，用丝线的热情呈现你。我要用我的一生成为我的果子，无色弹琴赞美你。我要天天想你，
唱新歌，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
老大辛辛苦苦，因为我们不懂，他两岁多开始看书，我哥哥送了他一本孩子的字典，是一个字一个图画下面一个句，用那个字，他问了我一个字，整本字典他问了我一个字，不知道，你猜那个字是什么？有一个字没有图画，下面一个字用上面那个
是什么？
Nothing。
Nothing，
没东西，
没东西。
Nothing is nothing。
所以没有图画吧？
就是 nothing，
nothing 不就 nothing
吗？没有东西。
所以那你没有东西，给他看，他说这个是什么？
所以他整本字典就问过我一个字，
其他都没有问题，
全部自学啊。所以他会拼音，他一岁半他会字母啦，他知道那字母的音，英文就是好像我们拼。这个叫做
中
文拼音一样哈，把字母放在一起嘛，
是
啊，所以他都会了。OK， 那我是妈妈，我傻傻瓜瓜，我第一次做妈妈嘛，我怎么知道？我以为每一个孩子都这样，因为我哥哥的孩子也是这样子的。
都是很聪明的孩子。
他也是两岁多看书的嘛。我以为每个人都是不奇怪嘛。这是为什么？他刚才说，记得幼儿园五岁的时候，才发生太闷。太闷，开头我也不懂。
他的知识量储备已经很大了，其实。
他已经读了我大学的化学书。
天哪！
我们不觉得奇怪。
他在记那个元素表啊。像幼儿园的学生在，他会记元素表。
这是
对他是很自然的事情嘛。那对我们不奇怪，因为我没有养过另外一个孩子嘛。所以这是我们慢慢学。那么那个时候，他在这个一个礼拜两天的那个两个半天的学校，
是
这个两个小时。我们有三个孩子，他四岁，我最小刚出生，中间还有一个一岁半，我忙得不得了。
是
他回来的时候不吵我，就坐在门口看书。有什么不好？
是
没有什么不好，我不觉得。有一天我哥哥打电话说，他的儿子不跟人家讲话，一天到晚看书。我才醒过来，我的孩子上了两个钟头的学校，回来看两个钟头的书，才会回去做他孩子。
是，
我哥哥的孩子在小学六个钟头一天，他一定也是闷死了。回家看六个钟头的书，当然不跟人家讲话了嘛。我才发现是问题，啊，所以我们是傻傻瓜瓜，我们这慢慢这样学来的，是吧？所以结果他刚才说下面三个就比较好一点了，
有经验了，
我们比较聪明一点了。
不过也不是那么简单哦。因为呢，我们神对我们很奇妙的。我四个孩子的个性都不一样。 他们的学习的方法也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需要要活用嘛。
嗯，
比如说这个大女儿呢，就活泼得不得了，哎呀，就一直不停的，又喜欢唱歌，她不会讲话就会唱歌。那么然后呢，你叫她干什么事情，她就在那一边跳一边唱。那你一般的父母说，你这么不专心，你怎么学习啊？对不对？那后来才知道，她说我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把那段东西读出来，我就记不了。她是耳聪的。那这个小女儿出来的时候啊，那个才厉害。犟得不得了，
犟，
哇，这个小辣椒犟得好厉害啊。那你知道我是唱歌的，我是那个戏剧性男高音的、我唱我的太阳的、那么我教他唱歌啊、他是戏剧性的女高音
啊、
我教他唱蝴蝶夫人的，
哇，
所以这个声音很大、他就跟你哭啊、哭的时候没有眼泪的、他是在吼啊，
我们叫干嚎，
干嚎，对了，真的是干嚎啊。那然后呢，他说不哭的时候就停了，不会，没有这个事情的。我这个好犟的小女孩子啊，很难教，感谢上帝，我有一个十分耐心的太太。你知道她干什么吗？她在哭。那你人小孩不大会讲话，
是，
所以也不可以甩他那个房间里面，他会怕的，没安全感。他就坐在他旁边，那你怎么受得了他在哭呢？他就在旁边拿着书本在看书啊，
就让他哭，
让他哭，他就在那看书。
嗯，
这个是你心静自然凉，你里面呢有平安的时候呢，不受外面干扰的。他就在那里看书啊，有些时候这个小女孩子好聪明啊，你不理我，他就吼得更大声。更大声的时候呢，妈妈就说，对不起，你太吵了哈，啊，那我现在呢出去门外哈，把门关起来啊，我就在门外而已哈，啊，你不哭的时候来敲敲门，啊，我就回来了。他跟他讲理，这理性的人有这个好处，
会讲道理，
会讲道理。结果呢，这个女孩子就叫起来，她这么犟好不好？三岁的时候，轮到我跟她的关系了。他呢很整齐的，礼拜天早上起来，他一定一早起来穿上衣服，还要自己读圣经。那就穿得整整齐，坐在客厅里面等。还有好久的。那么妈妈呢跟哥哥姐姐都在睡觉。那就爸爸起来，为啥？我需要去医院看病人嘛。我看见他坐在那里，我说隐心啊，你要不要跟爸爸去医院呢？那个餐厅，吃那个法国多士，你要这煎鸡蛋那个面包啊，他喜欢嘞。好，你跟我去吧。所以三岁就跟我上医院。那么
会不会现在就做了医生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来的。那么起初啊，我就问他说：“那你长大是干啥？”我想做个护士。我说也可以做医生吗？没有的，女孩子都是护士，因为那个时候电视节目女孩子都是护士嘛，医生都是男的嘛。那我说不一定啊，女孩子也可以做医生的。不行不行不行，直到有一天我们从一个医院的急诊室出来的时候，门开了，一个胖胖的女医生走进来了。我就跟他们彼此介绍，介绍了之后女医生就走了。看出她的背影，我就跟女儿说，你看这里是一个女医生啊。从那天开始
她要做女医生，
决定要做女医生。那么26岁的时候，就在哈佛大学同时候拿到医生跟生物化学的博士。
哇，好棒，
双博士。
是，
那么我不久以前在问过他，你记得那件事情吗？他说我只有三岁，有一点迷糊，不过我记得你带我去一个医院，要出来的时候呢，门打开的就一双很胖的腿就走进来了，人家就这么小嘛，看不到脸孔嘛，
只看到腿，
只看到那一双很胖的腿这样。 我说这也不错的，这双胖的胖胖的腿呢，叫我女儿三岁定终身。
你知道我们说很犟的孩子
是，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有头脑的人
是，
阿门。
因为你如果没有说服他，
是，
他当然不同意你啦，
是，
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耐性。
嗯，
所以比如说他哭，他听不到你讲什么都听不到，
是是，
这是为什么要等他哭完？
嗯，
等他哭完的时候呢，你平平静静跟他说，某人啊哭得很辛苦哦，
嗯，
但是耶稣答应给我们平安喜乐，
嗯，
我们来祷告，
嗯
啊，开头我就带他祷告，过了不久他自己会祷告，
是，
他已经学会怎么样处理他的这种的个性，
嗯，
这种孩子非常容易教，他一觉得这个是对的，
嗯，
他又执着了。
哦，其实是很执着的孩子，
执着的孩子，这个不对吗？嗯，不合理吗？我怎么可以做，嗯，是吧？
但是你要给他引一条正确的路。
对，
嗯，
比如说我大女儿的小女儿，
嗯，
大概五岁左右，
嗯，
我在他们那里，那我女儿那天要指挥诗班，平常不一定要指挥啊，她一唱就无所谓，啊，指挥诗班，她就跟小女儿说，今天妈妈要指挥诗班，
嗯，
所以不能跟你讲话，哦，不能停下来跟你讲话，嗯，但是幸亏安公阿嬷在这里，
嗯嗯嗯，
你可以选择要留在家里或是跟我去礼拜堂，
嗯
啊，他说我要跟你，我女儿就说，但是你如果跟我的话，哦，我不能停下来跟你讲话，
嗯，
okay？ 讲了差不多半个钟头，嗯，我女儿是很温柔，
嗯
啊，跟妹妹完全不同人，
嗯嗯
啊，讲半个钟头，这个小女儿说好，他跟妈妈去一点不吵，
嗯，
啊，所以这种人呢，我们要欣赏他，
先把道理要讲清楚。
对，你要开头用很多时间，
嗯，
结果你会节省很多时间，
嗯。
那父母有的时候的问题就是没有时间，
嗯，
没有，赶快赶快，
嗯，
有没有听过父母跟孩子啊，嗯，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对不对？哈，啊，所以结果他心里不顺，
嗯，
啊，我觉得你不合理，
嗯。
那我们觉得合理，但是你还没有说服他之前呢，
嗯，
他不会觉得合理，
嗯，
所以他心里就觉得你强权夺理，
嗯，
啊，因为你比我大，所以我就要听你，
嗯，
青少年叛逆就是这样来的。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何仲克医生和苏飞云博士，他们两位呢，在他们自己的四个子女的身上，他们是怎样用上帝的爱，用上帝的眼光来教导他们的孩子行在神的道路当中，走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听一听他们夫妻的分享。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见。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它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哦，这人就多结果子哦。我要用我的嘴唇成为我的果子，诉说你慈爱的恩典。双手成为我的果子，用丝线的热情呈现你。我要用我的一生成为我的果子，无色弹琴赞美你。我要天天想你，
唱心歌，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 桃树，你们是栀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哦，这人就多结果子哦。我要用我的嘴唇成为我的果子，诉说你慈爱的恩典。我要用我的双手成为我的果子，用丝线的热气呈现你。我要用我的一生成为我的果子，不色弹琴赞美你。我要用我的嘴唇成为我的果子，诉说你慈爱的恩典。我要用我的双手成为我的果子，用丝线的热气呈现你。我要用我的一生成为我的果子，不色弹琴赞美你。我要天天想你，
唱新歌，
有心灵和城市
敬拜你。
在你的生命中有无法原谅的人吗？
圣经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又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愿我一生。
2019年第三季主题语义更新，让我们靠神恩典与人和好，心灵得释放，生命得更新。
流露我主尊荣美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